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也在不知不觉的里边跟疫情共存了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的呢？在两年前，2020年一月，当新加坡政府正式要求所有来自武汉的旅客都要进行体温检测的那一刻，就标志着我们新加坡进入了要跟疫情抗争到底的开始。回顾这一两年，我想我们在生活上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不管是年轻的，不管是成年的，不管是长辈，不管是工作者，是家庭主妇，是学生，我们都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很习惯的信仰操练，因为这一次的疫情，我们都受到了影响，岂不是吗？亲爱的诸位，有人在这两年的里边完全停摆了进到圣殿里边敬拜上帝，因为疫情。有人在这两年里边完全停摆了过去很常进行的跟弟兄姐妹的实体的团契生活，完全没有了。有人在这两年每一个主日在线上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的归属。亲爱的诸位，是这样吗？当然感谢上帝，也有人在这两年的里边更加懂得珍惜信仰。在这两年里边，他更加的知道他的上帝，他不能没有，他不能离开他的上帝。亲爱的诸位，我们会怎么看待这一场的疫情在我们信仰旅程当中的角色呢？你会怎么形容这场疫情在你的生命里边信仰的角色呢？我们是把它看成是从天而来的闪电打雷，把我们完全烧焦，还是从天而来的大雨洪水也同时滋润了大地呢？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两年这疫情的生活？我们又要怎么样衔接接下来我们要走的信仰的道路呢？在圣经里边，很多信徒都很喜欢读诗篇，150篇的诗篇，几乎每一篇的诗篇都是做诗篇的人、写诗篇的人，他很真实的把他内心里边的那种信仰跟生活里边的挣扎，他在信仰放进生活里边，他心中的那种的感受，愤怒也好，感恩也好，赞美也好，或者怀疑也好，他就透过了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亲切，让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感觉很容易引起共鸣，感同身受。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119篇，它不只是150篇诗篇里边最长的一篇诗篇，它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边最长的一段的启示。到底诗篇119篇176节那么长的一篇诗篇，到底它要讲的是什么呢？亲爱的诸位，这176节里边，他所要表达的，他所要传递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跟随上帝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出淤污泥而不染。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整个大环境有许多的改变、许多的冲击底下，我要怎么样持守我的信仰？在119篇176节的经文里边，诗人就这样子的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整篇的诗篇176节一直出现的是什么呢？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如果你有留意刚才千平姐妹为我们所读的经文，从经文65到72节，每一节，亲爱的诸位，每一节哦，每一节的经文都出现了你的话、你的命令、你的律法、你的律例、你的典章。每一节，亲爱的诸位，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大环境里边可以持守信仰？我们必须严谨的持守上帝的话。但是亲爱的诸位，谈何容易呢，是吗？诗篇就是那么的贴近人心， 谈何容易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守住上帝的律法，但是在诗篇119篇里边也同时告诉我们，整个的大环境是不容易的。我们是想要持守上帝的话，但是整个的大环境是那么的狡猾，是那么的充满诱惑，不管是对年轻人、对年长的、对长辈，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所以在诗篇119篇第9节，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他知道整个的大环境是很容易让我们陷入试探，让我们失去圣洁。他知道整个的大环境让我们离开信仰是很真实的，是存在的。在第19节他说：我是在世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诗人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会弄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清楚上帝的命令，整个的大环境会拉扯着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行。亲爱的诸位，这是我们的环境。直到诗篇119篇到了最后一节176节，他继续地说，他说什么？他说：我像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你的仆人，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命令。亲爱的诸位，原来不论我们怎么样去守住上帝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立定心志，我要行出上帝的心意，整个的大环境就是这样，充满了试探、试炼，充满了许多的冲击，充满了许多的苦难，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偏离上帝的心意，像亡羊走迷了路，死路一条，亡羊走迷了路。亲爱的诸位，我想这岂不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大环境吗？我们也很想守住上帝的话，我们也尽所能的去按我们的理智去明白我是行在上帝的心意的里边，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整个的环境是在充满着诱惑，在吸引我们去离开上帝的话，充满了许多的环境在拉扯着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去偏离上帝的心意。既然如此，这是无法改变的，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环境？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第71节，作诗的人就给了我们一个信仰的视角。在71节那里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第7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亲爱的诸位，诗人经过了他在生命当中各种的起伏，整个的环境他不断的思考，在思考，他来到了一个的结论，他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受苦，什么叫做受苦。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在圣经里边，受苦所指的不只是我们身体和软弱啊，身体啊欠安啊，身体里边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要身体上的受苦。它也不仅是指我们心灵里边受到很大的打击，很多的欺压，很多的不满啊，心灵里边有很多的忧伤的受苦。每每在圣经里边提到受苦，他要表达的是我们是落在一个的环境的里边，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的心意。不管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只要那个环境是在吸引着我们离开上帝的话，是在拉扯着我们的信仰，是在诱惑着我们偏离上帝的道，亲爱的诸位，那种的环境就是一个受苦的环境。而诗人说：我看受苦是以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亲爱的诸位， 诗人不是在这种的环境的里边，他就怨天尤人，都是因为环境。他不是在这种的环境里边就自哀自怜，他更不是在这种的环境里边他就消极的就一头栽在这个环境，就让这个环境拉着鼻子走。不是的，他突破这个环境，他超越这个环境，他看这样的环境，他说是以我有益处的。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是让我可以去学习上帝的律法，可以让我可以去活出我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说有上帝在我的生命里边的人，这是我们看待任何一个会使我们偏离上帝的话，离开上帝的心意的大环境应该有的视角。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让我可以更好的更成熟的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更好的去操练我的信仰，更真实的去见证我的信仰。亲爱的诸位，这不容易，绝对没有说容易的，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亲爱的诸位，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来面对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吗？我想到这一次的疫情也是这样，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受苦了，这一次的疫情是大大的打击了我们信仰的操练，大大的打击了我们信仰的生活。亲爱的诸位，它像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拉扯着我们的信仰的作息。有人被击垮，而且击垮得很厉害，把他过去所多年累积的那种对信仰的热忱，对信仰的那种的情操完全剿灭。当然也有人因为这个疫情，他更加的珍惜，知道我不能没有上帝，他更加的知道我不能没有操练我的信仰。亲爱的诸位，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一次的疫情呢？让我们学像诗人一样，受苦不是终点，这一次的疫情所带来的不是一个终点，这一次的疫情所带来的是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不是要来击垮我们，而是一个管道，而让我们去学习，更知道怎么样去活出我们的信仰，更扎实的知道原来信仰是怎么一回事，要怎么样活出有见证的信仰。经过这一切以后，我们不是一头的栽在这个大环境里边被他牵着鼻子走，而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大环境里边出来，炼尽我们自己，更加成熟的成为学习回应上帝心意的一个管道。大家听过什么叫做 pit stop？ 它是赛车场上的一个维修的管道，直接翻译就叫做坑站或者坑道，或者有人翻译成为进站。在好多好多年前，有人送我们夫妻二人一对去观看新加坡一级方程式夜间赛车的入场券，很有意思哦，太有意思了。他让我去见识到什么叫做有执照的飙车。那不仅是你看那些车怎么样用超速度去那里漂移追赶，更刺激的是那种大马力的引擎所发出的那种在你耳边的声音，或再加上那种浓浓的轮胎烧焦的那种味道。哎呀，亲爱的诸位，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只有在现场才可以感受的。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 在这场去体验去见识赛车场的跑道的里边，就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情，再好的跑车，再优秀的车手，他在整个赛道上面他都会预备一个的进站。进站的作用是什么呢？进站的作用就是他动员了二十个维修人员，在一个极短的时候去换4个轮胎，去做一些的小调整。哦，不是添油，再好的车，再优秀的车手，不管你是一马当先还是紧追在后头，他在这条赛道上奔驰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进站，进到里边去，动员20个人，在很短2秒、3秒，顶多不超过4秒，就换4个轮胎，做一些调整。我们要知道，在赛场上那两三秒停顿的两三秒，是可以让我们远远的被抛在后头，但是他会有这样的进站，进到里边。亲爱的诸位，看似被远远的抛在后头，但是这个进站换了4个轮胎，做了一个小调整，亲爱的诸位，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整，换了轮胎，进了进站，出去的那一刻，亲爱的诸位，他出去的那一刻，他表现出来的是比还没有进到进站之前更准、更狠、更猛。弟兄姐妹，这是在赛车场上一定有的一个的进站。亲爱的诸位，这个进站不是让这辆跑车这个赛车手经过了进站以后可以继续维持在那个的水平，而是经过了进站以后，他可以跑出一个比之前还没有进去来更好、更骄人、更出色的一个的成绩。啊，话说回来，你知道那个换轮胎的哈，一年多少钱吗？据说一年至少35万可以到100万，啊，所以以后人家告诉你我是做换轮胎的，啊，你先问他换什么轮胎。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这一场的疫情呢？我想我们都被疫情影响，那是真实的，我们都大大的被它所影响，包括我们的信仰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边，我们看见有人抓狂，有人整个心情忧虑，因为他拖慢了我们的生活，他几乎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停顿下来，好像在赛车场上被远远的抛在后头一样。但是亲爱的诸位，让我们相信这个停顿不是要把我们抛在后头，这个的停顿，这个的进展，经过了这个以后，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跑出更骄人的成绩。经过了这个的进展，在每一个车队里边，亲爱的诸位，在赛车场上每一个的车队，这个进展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的策略。如果他计算的好，他利用的好，这个进展绝对不是把他远远的抛在后头，而是要把它带到一个更超人、更让人满意的一个的表现。我们怎么看待这一次的疫情呢？让我们把它看成是我们信仰旅程当中的进展，不是要来击垮我们，不是，我们也不可以让它击垮。经过了新轮胎的替换，经过了一些心灵的小调整，我们要重新出发，让我们可以跑出比过去更加令人满意的信仰的生活和见证。亲爱的诸位， 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来面对我们的2022年吗？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来预备我们自己，就好像经过近战一样，跑出一个更骄人的信仰的表现吗？150篇的诗篇，每一篇的诗篇都是不同的诗人所写的，之后呢，有人把它编辑起来，成为诗篇，成为这本书。换句话说，哪一篇的诗篇放在前面，哪一篇的诗篇放在后面，编辑的人都有他的目的。那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看诗篇119篇，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信仰的道路上可以出于污泥而不染，我们要怎么样守住上帝的律法。那我们知道整个的大环境是这个样子，读完了诗篇119篇，紧接着下来的15篇的诗篇被称为上行之诗。我想编辑的人要表达的信息太明显了。什么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一组的诗歌，那些上帝的子民抽离自己的环境，离开自己的住处，一起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边走边唱的一组的诗歌。当诗篇119篇的作者这样子表达，让我们看见的是，就好像经过119篇的进展之后，不是原地踏步，而是要不断的更上一层楼。如果我们打开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的诗篇，每一篇从120篇开始，每一篇的诗篇上面基本上都有一个标题，叫做上行之诗。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为朝圣之歌，也有人翻译成为登阶之诗。为什么是上行？为什么是朝圣？为什么是登阶呢？圣经学者认为，这15篇的诗篇是以色列人去朝拜上帝上到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所唱的歌。是为什么叫做上耶路撒冷？我们从来没有说下耶路撒冷啊，都是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海拔2400英尺，大概750米的高度，所以整个的路程就是上行的路程。在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那里有告诉我们，每一个的基本上是男丁，那里说每一年都要3次为我守节，一年3次，守什么呢？守无酵节、收割节，还有收藏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每一年这3个日子都要上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每一年3次，你就要离开你自己的住家，不管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不管你处在的环境是怎么样，是大风大雨，是大雪，是艳阳高照都好，在这规定的3个日子，你就要离开你自己的环境，去到上帝所指定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里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那是圣经里边要求以色列人所守住的。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到耶路撒冷守节，所说的就是这回事。所以换句话说，不止男丁、妇女、小孩都会守住上帝的节日。亲爱的诸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时候到了就是要出发，去到那里来带着信仰的渴慕去到耶路撒冷。那到过以色列啊，以色列去游览的人，基本上都会被去带到参观这个圣殿的南墙，不是西墙，是南边的墙。为什么是南墙呢？因为据说那里是主耶稣的时代，进去圣殿最主要的一个入口就是在那里。那里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特色是有很多的台阶，有很多的台阶。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上，这样的台阶 许许多多无可胜数。所以上行之诗也被称为登阶之诗，这些去圣殿敬拜的人都被称为朝圣的人，所以也称为朝圣之歌。我们可以想象一伙人从山下去到山上，他带着渴慕，带着渴望离开山下去到山上，他越离开山下，越离开他自己的环境，越放下他自己的环境，他就越靠近上帝心意的环境。他越是离开他自己的环境，越是靠近上帝的圣殿。在整个的过程里边，就象征着一个的信徒怎么样学习去放下自己，不管环境的遭遇是怎么样，我们就去到山上，带着敬虔的心，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迈向那属灵的高峰，越来越朝向那上帝心意与主同行的道路。上行之诗，亲爱的诸位，摆在诗篇一百十九篇之后，它让我们看见在信仰的道路上，这个的进展不是让我们松懈，这个的进展是让我们经过了调整之后要不断的上行，而发挥出比之前还没有进到进展之前更讨上帝喜悦的方向和见证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都因为疫情停摆了两年，接下来的日子会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出发了，我们不能再停顿，我们要重新出发，好像经过进展一样，是时候不断地向前行。亲爱的诸位，教会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在最大最快的速度里面做出了调整，他帮我们换了四个的轮子胎，他帮我们做出了小调整，在不可以聚会的时候，教会尽最大的努力动员不止超过二十个人，前后不断的动员人，把第一时间提供我们线上的敬拜，提供我们线上的牧养。当可以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教会尽他最大的努力，在最快的速度里边去做出调整，安排座位，安排部队，安排不同的道路，进到不同的地方来，让我们可以进到实体敬拜的里边。亲爱的诸位，让我们重新出发，在新的一年里边向主立志，好像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诗人所说的，我受苦，我们这次的疫情，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都受苦了，我受苦是对我有益。亲爱的诸位，他不是要来击垮我们，我们更不可以让疫情击垮我们，我们要把它当成是我可以学习上帝律例的机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道路。2022年，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愿意在今天开始，我们向主祷告，向主立志，我说主啊，这场疫情已经完全的搅扰了我整个信仰的操练过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进到进站一样，我们说主啊，我靠着你的恩典，我要跑出比过去更骄人的成绩，我更加的珍惜上帝你在我的生命里边，我更加的体会到教会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我爱人的心更真实，我对人的心更宽广，我奉献更乐意。过去在疫情我所有的那种属灵的热忱，我在这个时候我要重新的把它拿起来，甚至在疫情之前我很想做的，很想参与的，我这个时候要再次的把它拿起来。亲爱的诸位，让我们彼此提醒，我们都是在这次疫情里边受影响的天路客，让我们彼此提醒，让我们彼此激励， 我们靠着诗人所留给我们的，让我们知道这次的疫情不是要来打击我们，是要我们学习更加体贴上帝的心意，更加的知道信仰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经过这个疫情，就好像一个上帝摆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的进展一样，做了调整，让我们可以重新出发。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天父上帝，你把我们都摆在同一个考场里边，主啊，若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对你懒散，这一次的疫情剿灭了我们对你的热忱，求主怜悯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的大环境不会改变，会拉扯着我们的信仰。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跟所有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的天路客一样，我们靠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知道主啊，这一切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更加体贴你的心意。主啊，洪水泛滥，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的威严、你的荣耀、你的圣洁、你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停摆了的过程、放慢的过程、调整的过程，让我们知道主啊，摆在前面的是我们要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把我们的2022年仰望给你，让我们回顾这一切，我们看见主啊，我们的生命被你所称赞。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